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耶利米书呢，今天我们进行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32章，所以现在呢也要请你把圣经先准备好，翻开耶利米书32章，我们今天要一块查考的是26到44节。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在耶利米书当中呢，你会认识到神的仆人耶利米先知心中那个炽热和痛苦的心灵，同样他也是非常真实非常细腻的感情表露无遗。他成长在犹大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可以说他也恪尽了先知的职分达40年之久。他为了忠心地传讲神审判的信息，长期以来他更是忍受着众人的反对，种种的忧患和逼迫。他常常为了国家将要面临的审判和同胞面对的痛苦泪眼盈眶啊，他的心中想必是充满了深沉的悲哀，可是没有人了解他的感受，只有神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力量和保障，是他苦难之中的避难所。他是神的仆人，然而他也是看神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要和神诉一诉心中的挣扎和苦恼，向神讲出最真实的感受。所以我们常常在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他对神的祷告中间呢，我们看见先知他的真情流露。比方在耶利米书第4章第10节，他为同胞将受的苦在那里询问神。另外在第10章的23到25节呢，同样他在那儿也拼命地为着同胞来代求。另外在12章1到4节，他就着苦难所引发的问题和耶和华争辩理论。到15章10到18节，他因着自己受的凌辱向神诉苦。17章16节，他直接对神说，说到他个人并不喜悦神的预言会果真应验，因为他不愿意看见百姓遭遇灾祸。到耶利米书20章7节，他甚至抱怨神愚弄了他，使他成为笑谈。还有上回我们分享的在32章25节，他表达了自己虽然有信心但是信不足的一个情况。上回呢我们谈到32章的1到25节，在西底家王第10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呢已经围困了亚拿图，城墙已经开始动摇，那个城市即将被摧毁，以色列人呢也将要被掳。就在这个时候，耶利米竟然在那个城里买了一块土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为什么先知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神吩咐他去做的事情。耶利米在买地以后呢，就祷告神， 在赞美神和追溯神对以色列施行的恩典以后呢，耶利米真诚地对神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倾诉。好，我们来看经文32章24-25节。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那25节这里说其实啊，在原文当中就有着虽然的意思。先知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怎么样逼近那个城，但他还是要顺服神的吩咐，买下那个城的土地。然而我们从先知对神倾诉的语气当中，我们听出他实在是带着不明白的一个心态。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形势险峻的情况下，神还要他去买亚拿图的这个地方。耶利米内心的经历这种拉扯矛盾，或许我们不会感到陌生。或许弟兄姐妹今天同样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也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一方面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实在的，但另一方面呢，外在的环境，种种的难处，种种的不确定不安定的感觉也是那么的真实。我们想向前却又胆怯，我们相信可是呢，信又信不足。在这个时候能够支持我们继续走这条天路的，就是过去神带我们走出旷野路的这个经历。于是我们呼求，我们再次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往前走，结果顺服的一小步就帮助我们跨越了阻碍。同样耶利米对神的顺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着对神的爱，他愿意放下自己那种固有的想法。另一方面呢，耶利米对神真诚的表达也成为今天我们的借鉴。弟兄姐妹，耶利米没有在神面前收起他的痛苦感受，耶利米没有在神面前隐藏他的失望和困惑，他感到悲伤就向神倾吐，他不明白神所做的，他就对神来表白。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困惑的时候，会不会跟神倾诉呢？你敢不敢向神诉说呢？或许我们碍于个性，跟人相处的时候总是报喜不报忧啊，不知不觉我们将这种关系呢也就套用了在跟神的关系上。我们对神好像总是客客气气的，我们没有将自己心中最深切那个最真实的感受呢跟神来诉说，因为我们怕会得罪神。然而我们的神真是会只爱听表面的话的吗？难道我们心中所想的他就不知道了吗？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他固然是配得敬畏的，可他也是可亲的。他曾经主动的和亚伯拉罕立约，他曾经和摩西像朋友那样面对面的聊天，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仆人的心事呢？所以在这回23讲，我们就要看见他是怎么样回应耶利米的困惑。那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2章26-44节，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2章26-44节。32章26节呢，神先是要再一次坚固耶利米对他的信心，然后在耶利米书23章26节就这么记着神说的话：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这里神再次宣告了他的全能，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带着权柄，是凡有血气者的神，这句话也表明了神的能力是普及天下众生的， 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正如在民数记啊十六章，你可以参照民数记十六章二十二节，还有二十七章的十六节经文。我再重复一次，民数记十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七章十六节，这里所讲的神是万人之灵的神。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曾经这么讲过，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他蛮有能力，因为他是神。有血气的人像花和草一样，总有凋零枯萎的时候，可是造生命气息又赐人灵魂的神，他的信实却是存到永恒的。神对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其实神在用之前耶利米祷告的时候对神讲的话，回应着耶利米的困惑。耶利米在买地以后呢，曾经当着众人的眼前宣告神的话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而耶利米将买契呢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就曾经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儿。现在呢，神好像在提醒耶利米说，耶利米，你不是曾经任信我的大能吗？你不是曾经讲过在我没有难成的事吗？你不是曾经宣告过我施慈爱与千万人，不是认识我是至大全能的神，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也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我要顾照个人所行的和他行事的结果报应那位吗？你也知道我是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埃及，赐他们应许之地。你既然讲过在我没有难成的事这句话，那现在为什么又要因眼前的困境而灰心呢？虽然敌军已经压境，虽然苦境已经来临，虽然这城当下已经在加勒底人的手里，但是我的话还要成就，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面对耶利米的困惑，神没有愤怒也没有责备，但他却是坦诚地和耶利米的心来对话，他要唤醒耶利米曾经对他有过的那个信靠，他要像朋友那样和耶利米对谈。在我没有难成的事，这也曾经是你对我的任性，眼前的敌人算什么呢？血气之人还能和造他们的神来斗吗？是的，血气之人的能耐和强力不过是一时之间，但神的计划却是要成就。那其实耶利米也知道为什么耶路撒冷要面对神的审判，在之前的三十二章二十三节就记载了耶利米在祷告中记述这个神子民的罪，在那里曾经说，他们进入这地为了得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而在神回应耶利米祷告的那段话里呢，神更是详细的对耶利米说到他子民是怎样的犯罪伤害神。如果说之前是耶利米不住地向神表达他的痛苦，那么这里也可以说是神在向耶利米表达他作为以色列的主，不断看见他的子民背逆他的时候，他的感受又是何等的痛苦。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耶利米书32章28节到35节这么说道，耶利米书32章28到35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经火归摩洛。他们行着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那在这十节的经文里呢，你注意惹我发怒这个词出现了四次，可见神受的伤痛是何等的大，是以他多次呢，他要强调自己的情感。神为什么愤怒呢？因为他的子民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的得罪他。加勒底人攻取的城有着怎样的历史光景呢？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神子民安居、纪念神赐他们应许之地的住处啊，可是神的子民居然将这个住处变为膜拜异教偶像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够存留呢？在32章30节，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从小呢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拜偶像、离弃神，这是从纵向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神子民的堕落。那么在32章32节又记载呢，城中所有的人，包括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众人都得罪神，这是从横向的罪恶的蔓延包含面来讲呢，神子民犯罪的严重性。所以这里33节提到说，耶和华是立约的神，他的子民离弃他，他虽然经常的、恒久的教诲他们，可是他们都不听从。换成我们站在神的角度，弟兄姐妹，面对这样一群背叛我们的人，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和感受呢？32章34、35节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神子民的恶行。这节经文也出现在耶利米书7章30节31节，神子民竟然将偶像设立在圣殿之中，那个圣殿本来就是称为神名下的殿，但现在呢成了拜偶像的地方。神的子民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废物站新嫩子谷，在那儿拜亚门的偶像摩洛，焚烧儿女献给偶像为祭。所以这样的做法呢，在亚哈斯的时候已经有了，除了在约西亚和西西家的时期是禁止过以外，一直都在耶路撒冷盛行，这都是引起神憎恶的。神是忌邪的，他对他的子民怀有深深的爱，可是他却一次又一次经历他子民的背叛，这正是以色列和犹大受审判的原因。 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城至终陷落在巴比伦的人手中。这就好像在32章的36节所说，以色列人多番背弃圣约，换了是人和人之间的立约，背叛的一方早就永远拒绝在善待在相信那个背叛者，是不是？背叛的那一方早就永远拒绝在善待在相信那个曾经背叛的人，可是因着神的信实和慈爱的属性，他还是会因为圣约的缘故向他的子民施恩。之后的32章36到44节呢，就讲到了神给他子民那个新的盼望。好，我们来看经文，32章的36到44节是这样讲的：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的，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这句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曾经在耶利米书24章7节出现过，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这里出现过。这里神第三次宣称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知道按他们本性，他们没有办法守住之前神和他们所立的约的，所以神将要和他们另立一个新的约，一个永远的约。39节这里说同心同道，就是有另一种心意的意思。而永远的约呢，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那里神再次用彩虹和挪亚立约，神应许和大卫家立永约，这个约也是和普世的救赎有关，而且神应许要施恩给他们，不叫他的子民离开自己。所以接下来呢，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来形容他栽植重建以色列的心情。41节，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一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你注意，神要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百姓栽于此地。神的百姓呢，神要带着欢欣快乐的心赐福于他的百姓，他不是带着一种不情愿的心勉为其难的来祝福，而是欢欢喜喜的，他将照着他的话来施行他复兴子民的计划。那这就是神对耶利米的答复。那城虽然将要被交付在加勒底人的手，将来必要归回，神的子民必要在其中再过上安稳和乐的生活。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那我们来看42节到44节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 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守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耶利米的答案。就这样，神回应了耶利米的祷告。对于耶利米的困惑，神没有表示出不耐烦，没有表达出对耶利米的不满，他理解耶利米的犹豫和迟疑，他明白耶利米的痛苦和悲伤。当耶利米再一次跟神表白出自己的矛盾和无奈的时候，神就再一次以他的属性，以他的应许来兼顾耶利米。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神回应了耶利米的态度，能不能让你我今天我们更有信心，我们进一步我们都能够向神来讲出我们的疑惑呢？但愿过去神与你同行，与你对话的经历能够帮助你做出一个信心的跳跃，好让因信神而来的盼望可以驱走绝望苦闷的阴霾。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弟兄姐妹，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到这儿很快又要告一个段落。当然，如果你在学习神的话语，在查经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也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写信和我有一些交流讨论。当然，也盼望呢，真的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不单单更多的认识神，同样也让我们更多的爱神。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真道分解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